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7月29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叛军指挥官根据与政府达成的一项永久性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下令从星期一开始最终实现停火，从而结束了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冲突之一。叛军领袖萨多尼奥说，父母埋葬他们在战争中丧生的儿女的事情永远不会再有了。他说，所有的敌意和恩怨都将成为历史。过去4年，双方一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进行谈判，终于在过去一个星期里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从而结束了这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反政府组织和历届哥伦比亚政府长达52年的战斗。萨多尼奥说，我们希望向陆海空人员、警察以及国家的安全和情报组织显示我们明确希望和解的愿望，敌意和仇恨都将成为过去。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已经抵达了孟加拉国的达卡，准备讨论两国间的经济发展、反恐以及合作等问题。克里星期一与孟加拉国政府官员将集中讨论全球事务，同时强调安全和人权问题。两天之前，孟加拉国警方在首都达卡市郊袭击了一个激进分子的藏身之处，并且打死了3名伊斯兰极端分子。据报道，死者当中包括涉嫌在上个月策划袭击一家坐满外国人的咖啡馆的主谋。这是美国国务卿克里第一次作为国务卿访问孟加拉国，他在那里短暂停留后还将访问印度首都新德里，并且同印度高级官员举行一系列会谈。被停职的巴西总统罗塞夫计划在星期一的弹劾审讯期间向参议员发表讲话，讲话时间预计大约半个小时。他讲话之后，支持和反对的人士将有机会向他提问。罗塞夫今年68岁，受到审讯的是因为他涉嫌违反了巴西联邦预算的政府财政制度。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星期天在叙利亚北部从库尔德人为首的武装手中夺取了至少4个村庄和1个城镇。与此同时，有报道说土耳其在这个地区发动的空袭炸死至少35名平民。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监督人员说，朱伯阿尔考萨村有20人丧生，在与库尔德人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结盟的民兵控制的这个地区，还有50人在这次袭击事件当中受伤。伊朗逮捕了一名参与伊朗与世界大国核谈判的一个小组的成员，这是一个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根据伊朗国营媒体报道，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艾杰星期天说，一名渗透进核项目小组的间谍在被监禁几天之后取保候审。这名谈判人员的身份没有被披露，不过艾杰说他正在接受审判，他正在接受调查。伊朗去年同意遏制其核项目，以换取解除大多数的全球经济制裁。很多强硬派人士反对这项协议，认为这是对美国的让步。也门当局说，也门的第二大城市亚丁发生了自杀炸弹袭击，至少有45人丧生。官员们说，星期一，一个自杀炸弹杀手驾驶满载炸药的车子驶入了当地安全部队所使用的一栋建筑物。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也没有关于炸弹袭击的进一步细节。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最不可能的场合，在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是白人选民的集会上，不断地呼吁非洲裔美国选民支持他。川普星期六在中西部农业州爱奥华的竞选集会上向非洲裔选民发出了他的最新呼求。他对主要是白人的与会者说，他把美国很多城市中的恶劣环境归咎于民主党几十年来的政策。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Business Lunch, Part 1.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offer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工作午餐第一部分，重点学习用客气的语言向人提出各种建议，请人选择。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再一次采访 Epstein 先生。
Hello, Mr. Epstei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isten to mor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Okay.
Ms. Graham had concerns about doing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That's right. She was concerned about spare part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e talked about those issues.Then when the food came, we stopped talking business for a while.
When did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business again?
At the end of the meal, after we had our coffee.
Okay, let's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just before you started talking about business again.
Okay. We talked about those issues.
我们讨论了这些话题。
Dialogue.
对话录音 ，Epstein 先生、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三个人的工作午餐快要吃完了。这时候 ，Epstein 先生问：“谁还要再来点咖啡？”我们先熟悉两句话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还有哪一位想再来点咖啡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请给我们这一桌再加一杯咖啡好吗？现在，请听对话。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We'll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again.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接下来请大家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几个词句代换。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Would anyone care for some more coffee?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None for me, thank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I'll have some, please.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同 Epstein 先生进行访谈。Epstein 先生说，他是这次工作午餐的东道主。下面是这次访谈里用到的几个词句。
A host.
主人，东道主。
A host.
H-O-S-T.
A dinner check. A check.
餐馆账单，账单。
A dinner check, a check, a company account,
公司账户
a company account. I made sure that everyone got what they wanted to eat and drink.
我务必使每个人吃得称心，喝得如意。请听这次访谈。
You were the host at this lunch, weren't you?
Yes, that's right. I invited Mr. Blake to lunch, and I was the host. I made sure that everyone got what they wanted to eat and drink.
Who paid the check?
I did, on the company account, of course.
I see. Thanks again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接下来我们根据前面的对话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Did Ms. Graham enjoy the meal?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再听一遍有关对话。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Did Ms. Graham enjoy the meal?
Yes, she did. She thought it was deliciou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第二个问题。
Who wants more coffe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再听一遍有关对话，并且在铃响以后回答。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Who wants more coffee?
Mr. Blake would like another cup of coffee.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次我们讨论商务会餐应该由谁来付账单，以及怎样点菜。下面我们熟悉一些词句。
Alcohol.
含酒精的饮料。
Alcohol. Beer.
啤酒。
Beer. Wine.
葡萄酒。
Wine. Moderation.
舒适，中等。
Moderation. Should I order the same thing that the host orders?
我是不是应该和主人点完全一样的菜呢？
It would make a very bad impression if you couldn't talk clearly.
如果你讲话语无伦次，就会给别人留下很坏的印象。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about American business lunches. The question is, when I'm invited to a business lunch by an American, who pays for the meal?
Generally, the host pays for the meal.
Uh-huh. And how do you know who is the host?
The host is the person who organized the lunch and who invited the people.
Our second question today is, at a business lunch, how do I know what to order?
Usually, you can order whatever you like. A good host will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gets what they want to eat and drink.
Should I order the same thing that the host orders?
Only if you want to.Usually, each person makes an individual choice. As we said earlier, Americans like to have individual choices.
What about ordering a glass of beer or wine? Is it okay to order alcohol?
If you want to drink beer or wine with your meal, that's usually okay, especially if your host is also having beer or wine. However, a business lunch is for business. Moderation is important.
Moderation?You mean don't eat or drink too much?
Exactly. If you eat a big meal or drink a lot of alcohol, you might not be able to do business. It would make a very bad impression if you couldn't talk clearly.
Or if you fell asleep.
That's certainly true. Generally, look to the host for guidelines. And if you're not sure what to eat or drink, it's okay to say, what do you recommend?
Thanks, Gary. This has been very helpful.
My pleasure.
在商务会餐时，通常由主人支付账单。Gary 告诉我们
，The host is the person who organized the lunch and who invited the people.
负责组织这次午餐、向客人发出邀请的人就是主人。付账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怎么样点菜呢？你不必和主人点一样的菜。如果有疑问，不妨向主人请教。吃饭的时候点一点啤酒或葡萄酒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千万不要过量，不要大吃大喝。Gary 说的对。
Moderation is important.
我们再听听 Gary 是怎么说的。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about American business lunches. The question is, when I'm invited to a business lunch by an American, who pays for the meal?
Generally, the host pays for the meal.
Uh-huh. And how do you know who is the host?
The host is the person who organized the lunch and who invited the people.
Our second question today is, at a business lunch, how do I know what to order?
Usually, you can order whatever you like. A good host will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gets what they want to eat and drink.
Should I order the same thing that the host orders?
Only if you want to. Usually, each person makes an individual choice. As we said earlier, Americans like to have individual choices.
What about ordering a glass of beer or wine? Is it okay to order alcohol?
If you want to drink beer or wine with your meal, that's usually okay, especially if your host is also having beer or wine. However, a business lunch is for business. Moderation is important.
Moderation? You mean don't eat or drink too much?
Exactly. If you eat a big meal or drink a lot of alcohol, you might not be able to do business. It would make a very bad impression if you couldn't talk clearly.
Or if you fell asleep.
That's certainly true. Generally, look to the host for guidelines. And if you're not sure what to eat or drink, it's okay to say, what do you recommend?
Thanks, Gary. This has been very helpful.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下面我们来做几道是非题，用 true 或者 false 回答。
At a business lunch, Americans eat what the host eats. False. Americans eat whatever they want to eat. You should never drink alcohol at a business lunch.False. A glass of beer or wine is usually okay, especially if your host is having some too. If you are invited to a business lunch, the person who invited you should pay for the meal. True. The host should pay.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Helen 请了她的两位最好的客户吃工作午餐。下面我们熟悉一些词句。
A client.
客户。
A client. A main course.
主菜。
A main course.
Main 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主要的。Course. C-O-U-R-S-E. 这里指的是一道菜。
I'm absolutely stuffed.
我已经吃得太饱了。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巧克力蛋糕看来一定很好。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你要不要喝点什么？现在请听这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len has invited two of her best clients to a business lunch. They have finished the main course.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None for me, thanks.I'm absolutely stuffed. That fish was delicious.
Yes, the food was excellent, especially the chicken.
I'm glad to hear it. Rose, 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Well,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ure?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It has a raspberry sauce.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Good. I'll have some too. Sam,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Well, I have to do some work this afternoon, so I'll just have some coffee.
Rose?
Hot tea, please.
Okay, I'll call the waiter over.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你们哪一位要来点饭后甜点？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让你说的我动了心了。我们再听听。Helen 在吃完主菜以后怎样招呼她的客人，而客人们又是怎样称赞今天的菜好吃。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None for me, thanks. I'm absolutely stuffed. That fish was delicious.
Yes, the food was excellent, especially the chicken.
I'm glad to hear it. Rose, 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Well,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ure?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It has a raspberry sauce.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Good. I'll have some, too. Sam,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Well, I have to do some work this afternoon, so I'll just have some coffee.
Rose?
Hot tea, please.
Okay, I'll call the waiter over.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Offers.
练习用客气的语言向人提出各种建议，请人选择。
Now let's focus on offers.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None for me, thanks.
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Well,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ure?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Yes, I'll have some coffee.
Rose?
Hot tea, please.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今天要跟我们讲在餐馆里主人可以用哪些客气的言辞问客人要吃什么喝什么客人则可以用哪些客气的言辞来回答要什么或者不要什么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and accept offers. In our business dialogue, Helen is hosting a meal for two of her clients, Sam and Rose. At the end of the main course, Helen asks if anyone wants dessert. In making this offer, she uses the polite form,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None for me, thanks. I'm absolutely stuffed.
Sam refuses, saying, "None for me, thanks." Another way to refuse an offer is to say, "No, thank you." Shirley Graham uses this expression when Mr. Epstein offers her more coffee.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In the United States,When someone refuses something, it may not be offered again. So, if you want something, it is a good idea to accept an offer the first time. For example, Mr. Blake accepts Mr. Epstein's offer to have more coffee.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What if someone refuses your offer, but you think they really want it?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metimes people refuse an offer, but they use weak language.They say, I think not, or maybe not. Then it is a good idea to offer again. For example,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at first, Rose does not accept Helen's offer to have dessert. But Rose doesn't sound very sure. So Helen offers again by asking, Are you sure? And talking about one of the desserts.
Rose, 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Well,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ure?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It has a raspberry sauce.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Good. I'll have some, too.
So, Rose accepts Helen's second offer, and she decides to have dessert. Offers usually use the polite form would, as i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In less formal situations, there are other expressions you can use to make offer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More coffee, anyone?" Or, "How about some more coffee?"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在餐馆里问客人要不要什么。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在一些不太正式的场合也可以问
More coffee, anyone?
或者
How about some more coffee?
要接受的话要说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你可以这样表示拒绝
None for me, thanks.
No, thank you.
等等请记住美国人不讲究客套如果你真的想再来点咖啡或者甜品或有点拿不定主意一定要诚实地告诉主人否则会产生误会 Gary 是这么说的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someone refuses something, it may not be offered again.
如果你表示了拒绝主人可能就不会再问你第二次了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and accept offers. In our business dialogue, Helen is hosting a meal for two of her clients, Sam and Rose. At the end of the main course, Helen asks if anyone wants dessert. In making this offer, she uses the polite form,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None for me, thanks. I'm absolutely stuffed.
Sam refuses, saying, None for me, thanks. Another way to refuse an offer is to say, No, thank you. Shirley Graham uses this expression when Mr. Epstein offers her more coffee.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someone refuses something, it may not be offered again. So, if you want something, it is a good idea to accept an offer the first time. For example, Mr. Blake accepts Mr. Epstein's offer to have more coffee.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What if someone refuses your offer, but you think they really want it?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metimes people refuse an offer, but they use weak language. They say, I think not, or maybe not. Then it is a good idea to offer again. For example,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at first Rose does not accept Helen's offer to have dessert. But Rose doesn't sound very sure, so Helen offers again by asking, Are you sure? And talking about one of the desserts.
Rose, 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Well,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ure?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It has a raspberry sauce.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Good. I'll have some, too.
So, Rose accepts Helen's second offer, and she decides to have dessert. Offers usually use the polite form would, as i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In less formal situations, there are other expressions you can use to make offer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More coffee, anyone? Or, How about some more coffee?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用客气的语言向人提出各种建议，请人选择。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过的一些表达方式。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叛军指挥官根据与政府方面达成的一项永久性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下令从星期一开始最终实现停火，从而结束了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冲突之一。叛军领导人萨多尼欧说，父母埋葬他们在战争中丧失儿女的事情永远不会再有了。他还说，所有的敌意和恩怨都将成为历史。过去四年，双方一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进行谈判，终于在过去一个星期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从而结束了这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反政府组织和历届哥伦比亚政府长达52年的战斗。萨多尼欧说，我们希望向陆海空人员、警察以及国家的安全和情报组织显示我们明确希望和解的愿望，敌意和仇恨都将成为过去。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已经抵达了孟加拉国的达卡，准备讨论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反恐以及合作问题。克里星期一与孟加拉国政府官员将集中讨论全球事务，同时强调安全和人权问题。两天之前，孟加拉国警方在首都达卡市郊袭击了一个激进分子的藏身之处，并且打死了三名伊斯兰极端分子。报道说，死者当中包括涉嫌在上个月策划袭击一家坐满外国人的咖啡馆的主谋。这是克里第一次作为国务卿访问孟加拉国，他在那里短暂停留之后还将访问印度新德里，同印度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被停职的巴西总统罗萨夫计划在星期一的弹劾审讯期间向参议员发表讲话，讲话时间预计大约半个小时。他讲话之后，支持和反对人士将有机会向他提问。罗萨夫今年68岁，受到审讯是因为他涉嫌违反了巴西联邦预算的政府财政制度。这位巴西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总统否认有不当行为，她谴责她的对手阴谋推翻她，并且破坏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罗塞夫会非常直言不讳，他将介绍自己为民主而奋斗的一生。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星期天在叙利亚北部以库尔德人为首的武装手中当中夺取了至少四个村庄和一个城镇。与此同时，有报道说土耳其在这一地区发动的空袭事件炸死至少35名平民。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监督人士说，朱伯阿尔考萨村有20人丧生。在与库尔德人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结盟的民兵控制的这个地区，还有50人在这次袭击当中受伤。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另外一次空袭在附近的阿尔马纳镇炸死15名平民，炸伤20人。伊朗逮捕了一名参与伊朗与世界大国核协议谈判的一名小组成员，这是一个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根据伊朗国营媒体报道，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艾杰星期一说，一名渗透进核项目小组的间谍在被监禁几天之后取保候审。这名谈判人员的身份目前没有被披露，不过艾杰说他正在接受调查。伊朗去年同意遏制自己的核项目，以换取解除大多数的全球经济制裁。很多强硬派人士反对这项协议，认为这是对美国的让步。星期三，强硬派新闻机构报道，伊朗官员逮捕了伊朗与加拿大双重国籍的谈判小组成员艾尼·法哈尼。去年，在一名主要谈判代表主持的伊朗核协议谈判当中，他是谈判小组成员。谈判达成的协议解除了针对伊朗的制裁。另外，也门当局说，也门第二大城市亚丁发生了自杀炸弹袭击事件，至少有45人丧生。官员们说，星期一，一个自杀炸弹杀手驾驶满载炸药的车子驶入了当地安全部队所使用的一栋建筑物。目前没有人声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也没有关于炸弹袭击的进一步细节。另外，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在最不可能的一个场合，在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是白人选民的集会上，呼吁不断加强非洲裔美国选民对他的支持。以上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24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一。两场名为《光荣梦想》的纪念毛泽东逝世40周年文艺晚会，将在9月6号以及9月9号，分别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以及墨尔本的市政厅盛大开演，并且说晚会将从不同的层面诠释毛泽东的人格魅力以及英雄气概。许多认为不适合举办纪念毛泽东晚会，并且此类活动也不适合在民主国家市政厅举办的人，发起了请愿活动，希望市政厅能够取消场地的租借。当毛泽东走出人民大会堂，走进了民主国家的民选市政殿堂，这代表了什么？而中国向民主国家输出红色文化有多大的成效？当地的华人又在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我们邀请到两位分析人士来讨论。一位是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胡平先生透过 Skype 视频从美国的纽约参加节目。胡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可瑞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你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来参加华丽讨论。您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不过，我们在进行分析讨论之前，先邀请人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的陈用林先生，谈谈当地的民众对于音乐会的不同反应。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您好。
是，
对，您说
是，陈先生，那我想先请教您一下啊，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人或团体发起了这两场纪念毛泽东的文艺晚会，他们这些人的身份背景为何呢？
主要是有两个公司，一个是叫一个是华人地产公司叫 LB 集团，他老板叫朱涛。还有一个是旅游代理和文化的一个产业公司，叫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交流协会，或者叫交流中心，或者还有一个叫法叫 ACR 艺术团，实际上是一个公司三块牌子。这其中这个老板是叫袁衍，朱涛呢就是在华人里是个就是有很有名的一个大骗子。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悉尼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他通过当时报道很多，据说是通过欺骗的方式拿到这个独家销售悉尼在中国销售这个悉尼奥运会俱乐部会员资格的销售权然后这个中国驻悉尼总领馆都给他出了证明。但是呢，他一回到澳洲时，一下飞机就被警察这个逮捕扣留，他们起诉他这个行骗。但是，后来，应该可能是奥委会方面这个出了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差错，所以的这个最后甚至是他还官司还打赢了。打赢了之后呢，据他们这个一起同伙一起合作的人呢，就是说他把这个从这个生意和这个官司打赢赚到的钱，这个全部这个自己这个基本上就是自己独吞了。所以呢，这个并且呢，在其他后来我最近通过这个了解方面，就是说这个人在这个借了很多人的这个钱，借钱不还，他们都有这个一些收据，甚至是法院的判决书。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朱涛这个人，就 Peter Zhu 这个人是应该是一个地道的这个骗子。
是，那您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次要举办这个纪念毛泽东的活动吗？
根据我的这个分析理解，我觉得他们主要是为了这个主要是有就贪婪的欲望，希望是从这个要赚钱。要这个，因为是朱涛是搞地产开发的，他应该是有意思是希望是吸引中国有最借的最有钱的那些人来投资，同时呢想这个把他这个造好的房子这个卖给这个 中国人。
是，那我们看到这一次活动，其实看到说这个中国驻在这个悉尼跟墨尔本的这个使领馆呢，其实也有参与。那您在这方面了解中国官方介入的程度为何呢？
在这个方面，因为是毛泽东，纪念毛泽东这个事是跟中国的意识形态方面这个形式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这方面这个驻外的使领馆应该是很谨慎的，因为是刚前一阵子这个在大会堂唱红歌的时候被当局这个上层进行了一些弹压，所以呢从这方面看，就是说虽然他这个活动早就在准备着手在着手，但是呢就是由于这个这方面就是因为领事馆为什么会参与支持呢，应该是跟那个中国那方面的参与人的这个身份有关，据说是叫毛氏中青交流促进会，是还有什么这个毛氏北京文化有限公司，还有一个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活动组委会，这些人都要率团来这个参加这个晚会，来这个推这个，因为是有毛氏家族的人这个参与，所以呢这个驻澳洲的这个使领馆呢肯定会给予这个帮助支持。
是，那陈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那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要选择在悉尼跟墨尔本的市政厅来举办纪念毛泽东晚会，他们希望达成什么样的目标？而对于澳洲当地的官员、政治人物、澳洲人本身来讲，今天纪念毛泽东活动在他们的市政厅举办，你所听到的他们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
他们呢就故意要在，实际上他们本来是租澳洲租场地的，包括市政厅实际上是自由出租的，他们就是说租用以后，他们不管这个你作为什么活动他们是不管的，因为澳洲是自由社会，你搞娱乐活动你到歌剧院去租，那中国人都喜欢到歌剧院去租了，那么他为什么特意租市政厅呢，就是为了突出这个市政厅市政，是觉得是给这个在中国的大陆的这个老百姓误解为这个好像是市政府在支持，实际上市政府是对市政厅的出租是不管的，市政厅是作为一个场地出租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作为一项收入来做的，所以呢他们这个就是做这个显然是就是为了国内这个需要，这个目的是很明显，就是想拍这个中共上层的某些人的迎合某些上层人的需要，来达到这个最后达到这个拍马屁又能赚钱的那种目的。
是，那我想请教您，就是说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澳洲价值守护联盟，还有您所属的这个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等组织啊，都群起反对这项晚会，那请来介绍一下说你们反对的理由，以及你们是希望说这个晚会取消，还是说不要在市政厅举办？
我们反对这个实际上这个反对的理由是最充分最简单的，就是一句话，就是毛泽东是二十世纪这个最三大屠夫之一，实际上是这个杀人总数超过了希特勒跟这个斯大林这个总杀人数的总和。从这一点看，就是跟那个澳洲人说，澳洲当地的人说，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说这个，就说怎么会这个有人居然纪念这个这个犯有这个重大的这个反人类重罪的这些罪犯，有人居然会颂扬他们，称他们为英雄，他们是觉得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是也只有这个中国大陆的华人可能才会干出这种让人觉得这是跟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这种状况。同时呢，就是说在澳大利亚这里呢有一个多元文化政策，实际上是鼓励这个各民族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文化在澳洲得以这个发展，得以宣扬，但是呢就是这很显然就是说他们就是利用了这个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要滥用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权利来颂扬这个反人类的这个罪犯，同时就宣扬这个政治的这种极端主义，像毛泽东这种人是给这个中国人民，不仅是给中国人民带来这个无尽的灾难，他是中国人民的一切苦难的 根源，而且是给全世界带来这个很多的，就是罪恶，因为有很多很多国家的这个一些这个派别的人都在这个崇仰这个毛泽东主义，所以就是说这个方面来看，就是说从我原来在中国总领馆的工作经验，他们实际上是借这种借这种文艺的所谓文艺文学文化交流的单向的所谓文化交流的方式来宣扬这个共中，就是这种法西斯的这种价值观，实际上是这个对澳大利亚这个实际上是输出这种集权的文化。
是
从那个
陈永林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最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您现在这个掀起的这个抗议的跟签署的活动之后，目前澳大利亚的政府，包括市政府本身，还有澳大利亚的国会议员，现在是否有所表态呢？
现在还没有看到，现在还没看到这种状况，就是说，我认为现在是澳洲政府是很糟糕的政府，我感觉是比十年前还要糟糕。
所以你就是说，他们目前并没有针对这个活动有任何表态？
还没有，甚至是我们已经是连续应该是有四天了，要求借这个悉尼市市长 Clover Moore， 他到现在还没有借。刚开始是还假装那个，就是说没有收到我们的这个请求信，因为我们都是发完请求信之后，都给他的秘书办公室这个打电话，已经连续催了好几天了，他还不肯见我们。后来就是说自己看到了，是由于当地的这个悉尼先锋晨报做了一个报道以后，他可能感到有一些压力了，所以才来说我看到了。看到了说一直愿意见呢，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约定时间。
是，好的，感谢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的陈永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我们会继续来这个跟踪这个事件的发展啊，感谢您来介绍这个当地华人反对的声音，感谢陈先生。接下来我们回到现场，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这个讨论啊。那我是想先请教一下在我们现场的陈贵德先生，我们看到这种纪念毛泽东的大型文艺晚会，一般来讲只有想到是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办的，现在居然是在一个民主国家的市政厅里面举办，这有一个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呢？
这个象征意义非常严重，我觉得和最近几年来，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来，整个的世界格局就是开始进入某种我们称之为新冷战的那个萌芽期开始出现了，也就是说以中国和前苏联的俄罗斯为一方，和整个西方阵营为一方，这大家知道在中国目前在外交上遭到了非常大的孤立，包括在南海的仲裁案方面受到相当大的孤立，包括在和南韩的关系上面也开始退了，就是和北韩又开始联系更紧密了，包括在就受到其他的事件上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除了在南海和南韩问题上，例如在炎黄春秋事件上打压国内的，那是到了空前的地步，打压国内言论自由，还有铜锣湾跨越国境来抓人等等等等绑架人。所以说现在这个目前中国政府对外的一个强硬的姿态已经遭到了相当大的孤立和反击，因此现在这个局面就是说他们要做出一个反应，包括在国际上他们的大外宣要提高自己的软实力，他在国际舆论上处于一种非常的退守的孤立的态势，所以他要有一个反攻的态势，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和整个的中国的在国际上的形势有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和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有权力斗争有关系，但是我想基本上还是和习近平的目前的他的总的向外咄咄逼人的这样一个战略方针有相当大的关系。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在纽约的胡斌先生哦，我们知道说习近平基本上大家现在都说他是一个尊毛的路线，他许多的包括经济政策计划经济等等都跟毛泽东在学习，那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在澳洲的这个侨社，包括这个刚才陈先也跟我们介绍了艾西亚艺术团，还有这个所谓的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交流协会 LB 集团这几个侨社跟华人的组织主办，但是我们看到中国驻雪梨以及驻悉尼以及那个墨尔本的领事馆也支持，那么还看到中国的毛氏宗亲交流会、毛氏文化有限公司、纪念毛主席诞辰活动组委会 都会参加这个活动，他们会从中国跑到澳大利亚去参加这个活动。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毛泽东的价值观输出，是否也是因为跟在中国国内重新讨论毛泽东的功过有多大，重新的尊毛的体系跟运动有关系呢？
我想毫无疑问，这次在悉尼墨尔本准备这个纪念毛泽东的这个活动是和近来那么尤其是最近这个今年以来，那个习近平政府这个向左转，试图这个更多的靠拢那个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政治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我们知道，在今年那个人民大会堂曾经举行过一场这个所谓56朵花的这么一个文艺演出。虽然那件事情呢后头有不了了之，但是它毕竟表明了，因为据我们所知呢，那件支持人民大会堂那次演出呢，实际上也是习近平的人马。那么大家，那么至少这个像海外一些人，他也能够揣摩上意，也知道现在当今这个圣上是有这么一种意图，有这么一种趋势。因此呢，其实在海外他们举行这么一个活动呢，也算是这个投其所好。因为这和以前的一些这个所谓这个大外宣，一些输出红色文化还有一些不同。你像他当年这个搞什么孔子学院，他毕竟拿的还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招牌。包括在什么国庆的时候举行一些活动啊，那毕竟还是以这个那个庆祝国庆的名义啊。而你现在这个就是以纪念毛泽东逝世这个作为一个40周年作为一个名义啊，而且举行这么一个文艺演出，那么它不仅仅是和这个很直截了当的这个排除了红色文化，而且还是所谓红色文化中最恶劣的那一方面啊。这个那个反映在当今，在这个毛之后。这个特别是在邓之后，对毛的这个，包括中共对毛也有了这个种种的这个批判和否定。那么在今天的举行这种活动呢，就尤其显得是这个特别的荒诞。你看这个澳洲这些人，他们举行活动都非常可笑嘛。大家都知道，在毛时代，你一个中国大陆的人，你根本连出国的可能性都没有，你要移民澳洲根本都不可能。你说他们就该很清楚，如果现在还是毛时代，那么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在澳洲这种地方举行这种活动。而且我们可以问当今每一个中国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他们都可以讲出他们自己或者他们家庭在毛时代遭受迫害的这么一些经历。所以有那个在现在的情况下，居然以纪念毛泽东的名义举行一种那个这个文艺这个演出这种活动，我想他这个释放出来的信号是值得各方面都这个高度关注的。
是，谢胡斌先生。那我想再请教一下那个陈国德先生，就是说刚才胡斌先生也介绍了这个毛泽东的所谓说输出，借着这40周年在纪念他，但是今年同时我们知道也是文革的50周年。
是，
为什么中共中央反而是他也是毛泽东一个很重要的他的政绩之一，反而在文革都没有人提，他现在却在纪念毛泽东所谓他的英雄气概。
是啊，文革这个东西，因为中共它还是有一个所谓的81年的时候有一个文件专门否定文革的，所以它不好公开的说是要赞扬文革。但是因为习近平刚才说到了，习近平现在很明显的是有一种向后倒退，甚至向毛主义倒退的这样一个倾向，所以说他们以纪念毛，而且习近平也说了不能以前30年和后30年互相否定这样一个说法来抨击这从8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包括和世界体系开始有点接近的这些方向，他都要开始打退回去，有这样一个倾向，所以这个问题就显得特别严重。我们很难设想到1978年以后，中国在这么多年走了，对毛泽东的罪行有这么多的了解以后，全世界也有这么多了解以后，会出现这对毛泽东的，甚至在西方国家的市政厅，所以歌颂毛泽东的这样一个纪念演出，所以说这个不可小觑。这个事情是说明中共他现在，特别是习近平当政的时候，他想在作为一个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方针完全相反的，要咄咄逼人的，甚至把中国的最反动、最恶劣的这样一方面的这个政治倾向和政治统治方式，来拿来向全世界推行，所以他这个是表明了向世界体系的一种挑衅，国际秩序的挑衅。 不久之前他还接见那个美国国务卿赖斯的时候，还专门还说过，还服软的说过，我们绝不挑战国际秩序，绝不挑战什么什么的。但是他们在国内是对普世价值进行了非常严重的打压，但现在通过毛泽东的纪念，又在国际上真正的明目张胆的挑衅国际的主流秩序，挑衅普世价值，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是不可小觑的事件。
是，谢谢陈奎德先。我们现在线上有好几位的朋友打电话进来，不过我们在接听电话之前，我们先来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在这美国之音 VOA 式的 YouTube 直播上呢，有些网友会来问问题，我们选择来请嘉宾回应。那我们在有一位网友叫琼格，他说呢，请问嘉宾，近期有传言说王岐山主持关于搬迁毛泽东纪念堂回韶山安葬的会议，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此项议题，但是呢又大会又说此届解决不了，最迟在下届要把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掉，那这是否预示着中国要逐步去毛了？但是目前当局上层又有向左的倾向，是否说明中共高层在意识形态上严重分裂呢？而在海外高调的纪念毛，会不会也是高层意识形态的斗争？那这个问题我想请胡斌先来回答。胡斌先。
关于上那个消息，我们从网上也看到，不过我很怀疑那个消息有多么可靠。我觉得那个可能那个只是一种传言，不见得是真的。至于从另外一方面讲呢，那么这个中共当局这些年来这个向左转，在很多方面这个回归毛泽东时代，这点应该是这个非常清楚的。从现在看来，我们看不出他还有在这方面这个习近平当局有这个有收手的这种表示。
是。好，谢谢胡斌先。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一个观众朋友的来电，我们请的是广西的彭先生。您好，彭先生您好。
谢谢亚裔。
对，请说。
毛泽东已经去世了40年，至今为止阴魂不散。主要的问题是中共的意识形态现在已经破产了。那个习某人他根本就没有他自己个人方面有什么很多的创新跟自己独特的一些思想，他只能继承毛泽东这一块破招牌。他们在纪念毛泽东的时候，首先要看一下毛泽东有生之年干了什么事情，对中国人民干了些什么事情。毛泽东，就我所了解，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知识，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阴谋家，他自己自嘲自己是阳谋家。洋洋盯着盯到所谓十次党内路线斗争，所向披靡，从这一点可以完全看出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权斗高手，这个阴谋家。完了以后，他在后期执政了以后，发生了最严重的两件事情，直到现在为止，中共是比较禁忌的话题，一个是那个大饥荒，一个是文革。现在中共在党内在国内不允许公开讨论毛泽东，他只能在国外通过外围，然后逐步渗透到国内来。我感觉他们有这种想法跟倾向，所以说应该引起警惕。上一次马晓丽他们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那个事情遭到了中共太子党们的反对，所以说他在国内都走不通，他只能通过外围来走。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对中国人民来讲，对世界的民主事业来讲，不是一个好兆头。应该引起高度警惕。我作为中国的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坚决谴责把毛泽东当个什么什么神来把他祭出来。因为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是对中国人们犯下了深重的罪恶。应该上历史的审判台。谢谢。
好的，谢谢广西的彭先。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纪念毛泽东逝世40周年文艺晚会将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以及墨尔本的市政厅盛大开演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以及美国普利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还有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的陈永林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还有网友发表都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